油电双涨，消费怕怕。
哟，小丽，早呀！
哎，志明，你不是都开车上下班的吗？怎么来搭公车啦？
哎，最近油价一口气涨了那么多，算算油钱跟停车费，还是搭公车划算。
这么说起来，自从油电双涨，好像什么都跟着变贵了。
可不是吗？从卫生纸到小吃摊都接连调涨了，电费大涨，夏天又很难不吹冷气，这些对我这个外食族又一个人住的人来说，感觉真的很明显。
隔壁部门的小李更惨呢，结了婚想买房子，建商说油价涨了，建材运输费用跟着增加，房价受影响也飙高了。看来啊，不只是开车族，油电这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一涨价，真是牵连甚广哦。
其实很多商家也很为难呢，像我叔叔开面包店，他说怕一涨价客人就不上门了，苦撑了很久。不过趁机胡乱涨价的店也很多，我家隔壁的便当店居然一口气涨了20元，我宁愿找远一点的自助餐，也不会再去那家买了。
没错，对付这种黑店啊，就要用消费者的力量抵制，让他知道消费者不是待宰的肥羊。
不过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油电涨价带动物价上涨，民众抓紧钱包减少消费，店家不就赚不到钱了？那政府税收也会减少啊，这不是恶性循环吗？
是啊，如果我们能有效减少油电的使用量，负担就不会那么重了。
这让我想起之前去丹麦玩，本来以为他们在风力发电上已经有很出色的成绩，没想到省油也很有一套呢。骑单车是当地最便捷最经济的全民运动，他们规划了完善的自行车专用道，并设置大量免费停车场，租自行车还可甲地借乙地还，还车时连租车费都能退回。
哎，对对对，这点啊法国也做得很出色哦。在巴黎，政府提供高达750个租车点与10000多辆自行车，自行车租借系统更巧妙地连接大众运输工具，省油、健康又方便，每年出租率啊，听说高达100万次呢。
其实，像我们这样搭大众交通工具，也是省油的好方法之一啦。
不开车省了油，哎，那你知道有哪些省电妙招吗？一个人住外面，可要精打细算，守住每个铜板呢。身为省电达人的我，就来教教你吧。
真的吗？太感谢了。比方说，
夏天最难省的就是冷气费了。其实冷气设定的温度每调高摄氏1度就可以省电6%，温度调高一点再搭配电风扇反而比较省电哦。
是哦，我还以为一次开2种电器比较耗电呢。
哎，还有啊，冷气要勤洗滤网才能维持它的效能，不会老觉得冷气不凉而一直调低温度。
啊哦，该洗滤网了。
哎，你家有插电式热水瓶吗？热水瓶一天的用电量等同一座350公升的电冰箱呢，改用保温瓶省下的电费也不少哦。
真的假的？原来热水瓶这么耗电。哎呦，回去赶快拔掉插头。
你说对了，家里不常用的插头要拔掉，每个月约可省下5度待机电力哦。
啊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
冰箱也是很耗电的，要减少开关次数，可以在冰箱门上贴一张内部物品摆置图，看好再拿，就不会在翻来翻去的时候电费也跟着流掉啦。其他像是选购有节能标章的家电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 还有，
对哦，我想到了，昨天电视有说，把60瓦传统型白炽灯泡换成12瓦 LED 灯泡，足足可以省下80%的电力耶。
哎，懂得举一反三，有潜力哦。
油电双涨，我们小老百姓当然要学好一套因应措施喽。
嗯。
啊，公车来了，快上车吧。
这下不会迟到了。